这篇信息我们要讲到民数记第三、第四章。如果你读民数记在恢复本里面的纲要，你可以看到很简单，只有三个大点。我还是要向你们指出来，因为当我们进入这些信息一个结晶一个结晶进入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哪一个段落。首先是第一大点的成军，我们今天晚上还在讲到这个部分。然后到第九章开始讲到行程，直到二十一章讲到征战，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次序，这很重要。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美妙的一点，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征战的阵营，这个征战的阵营之后就是民数记三章，乃是讲到祭司和立位人为着神行动的侍奉。民数记三到四章就是我们下午要说到的，这给我们看见这里的侍奉乃是服兵役，是打仗的侍奉，征战的侍奉。当我们讲到教会的侍奉，我们是讲到征战的侍奉，因为这与征战有关。我们在这边信息会看到这个重点，这也是圣别的侍奉。侍奉是圣别的，因为祭司和立位人是照管，他们乃是顾到最圣别的事物，就是神的帐幕，也就是预表基督与教会。这一个侍奉乃是由两班人，在民数记有两班人所来照管，祭司和立位人。我们会讲到这两班人的不同，但是请留意在篇题里面的一个词，就是为着神行动。侍奉乃是为着神行动的侍奉，事实上这个侍奉就是神的行动，这个侍奉是神行动的凭借，也就是神的行动。如同我先前讲到的，在民数记侍奉在希伯来文这个词翻译作侍奉，其实原文是征战，指服兵役。请我们注意这个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大点，民数记是一卷侍奉的书，三至四章论到圣别的侍奉。在这两民数记的这两章中，该给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，我们如何安排，如何来服侍。在民数记里有教会侍奉的完全预表，民数记里的侍奉是教会侍奉的图画。你从前领会这个点吗？在罗马十二章讲到各种不同的恩赐在教会的侍奉中都是需要的，也都各尽其功用。在五至八节有至少七种的恩赐，这给我们看见身体上各种不同的恩赐与功用都是在侍奉中所需要的。第二终点，侍奉是圣别的，因为这侍奉照管神见证的帐幕。 昨天晚上我们看见的那幅图画，我们要领会，那是侍奉的安排。就在帐幕的周围，帐幕的三边有利未人，在东边有摩西、亚伦，还有祭司。这给我们看见，祭司和利未人是直接照管神见证的帐幕。我们都该做祭司和利未人，不只是做神的子民在帐幕周围安营，而是作为侍奉者，直接的照管神的见证。这见证是由帐幕所预表。在帐幕周围的四班人有格顺、歌侠，还有米拉利人，以及第四就是摩西、亚伦和亚伦的子孙，他们是在帐幕的入口，甚至在利未人中间也有所区别。歌侠人是不同的，格顺和米拉利，他们与格顺和米拉利不同，因为歌侠人是顾到圣所里面的器具，他们顾到两座坛，顾到陈设饼的桌子，顾到金灯台以及约柜，而其他的利未人是顾到帐幕的盖帘、门帘各样的外面的器具。我们不是说那不重要，但我自己我宁愿做歌侠人。当然这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拣选，我们需要看见第三重点，圣别侍奉的基本原则是侍奉乃是基于生命，因此没有混乱。当你读民数记的时候，圣徒们，我要提醒你，现在你在训练里，你要读民数记。我是说民数记的经文，你要读经。在经文里面很明显、很显著的是在三到四章，你会看见每一个人都是身在一个特定的侍奉里，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侍奉，没有人能够自愿来侍奉，他们是身在这一个侍奉里。意思是说，侍奉，这样的侍奉乃是基于生命。在圣别的侍奉里，每件事都在神圣的行政之下，因此很有秩序。在经文里也说，利未人的侍奉是祭司所指派的，祭司所分派的，他们无从选择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偏好，都是分派给他们的。这是一幅图画，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教会生活的侍奉中，你没有选择，我们受指派。谁指派我们？不要说是负责弟兄指派我们，我们是受元首的指派。我们是作为基督身体上生机的肢体，由元首所指派，他将我们照着他所喜悦的，将我们俱各安置在身体上。我要做自己的见证，许多年前我被摆在一个侍奉中，我实在觉得自己不够资格，我就告诉一位比较年长的弟兄说，我跟他说，我想你弟兄们可能找错人了。他给了我一个太好太好的答案， 他这十年以来他一直在牧养我。弟兄说，弟兄，你不能自愿来做这件事，你也不能自己逃离这个服事，因为这个服事，这个侍奉是按照在生命里生机的侍奉所指派的，所以在这里没有混乱。第二大点，圣别的侍奉是由祭司和利未人执行的。祭司和利未人在旧约的预表中是两班人，但请听，在新约里利未人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新约里面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。所以不要说我是个利未人，因为我只是利未人，我不需要传福音，我不要祷告，我只要服侍事务就好了。不，每一个利未人在新约的时代中都是祭司。但当我们看这幅图画，的确是有区别，因为祭司是侍奉神，是直接的侍奉帐幕，而利未人事实上乃是侍奉祭司，他们是在祭司的监督底下来侍奉，而祭司是直接的侍奉神。第一终点，祭司是直接侍奉神的受膏者，唯有祭司能够进入圣所，进入至圣所，能够看其中的物件。如果利未人看见了这些物件，触碰了这些物件，他们就会死亡。唯有祭司可以直接的接触这些至圣的器具。所以当神预备好要行动，神的子民预备好要行动的时候，祭司需要遮盖这所有的器具，然后由利未人来扛抬，但他们不会看见这些器具，也不会直接的来侍奉。第一小点，在昨天晚上我们看见这个点，祭司要在帐幕前面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，他们看守会幕的入口。任何人要侍奉神都必须先通过祭司，这必须是按照神原初的心意，每一个人都该做祭司。甚至在出埃及记19章，其实神原初的心意就是以色列人对我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但我们知道这件事没有如愿，唯有少数的人进祭司的侍奉。所以如果你要进入帐幕来侍奉，你必须经过祭司，他们成为了帐幕的守门人。任何人要侍奉神都必须先通过祭司。第二小点，祭司要看守圣所，指经文告诉我们看守圣所，但没有告诉我们圣所是指什么。在这里是指帐幕，包括圣所和至圣所。看守一词指责任， B 点是非常重的一点。祭司看守圣所，意思就是对整个圣所以及与圣所有关的一切负责任。如果你受到了这个看守的指派，你会有什么感觉？我记得当我在教会中 侍奉时，我记得最近我跟一些年轻的圣徒们分享，当我来到安纳汉听李弟兄执事的信息时，他李弟兄常常说，青年人，有一天主的恢复会担在你们的肩头上。我当时才19岁，是个学生，你说是在我的肩头上吗？不会在我的肩头上，他一定是说别人。不过快转了45年，今天这些话应验了。所以由主所训练所兴起的青年人，我也要与你们讲同样的话，有一天约柜要担在你们的肩头上。你想，哇，这个责任真是重大。但不论你感觉如何，这个都有一天都要成为你的责任。第二重点，利未人不是直接做祭司的，他们是祭司职任中服侍的人，他们是帮助祭司的，他们在祭司周围服侍协助，在旷野中扛抬着整个帐幕。帐幕不是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帐幕整个帐幕许多的器物是非常沉重的，但是这一班利未人他们扛抬着整个帐幕。米拉利人、格顺人、米拉利人、格顺人，他们是用牛车来运送，但是哥辖人是用肩头来担负。在旷野中，他们担负着约柜，担负着陈设饼的桌子，担负着金香坛，担负着铜祭坛，担负着金灯台。这意义是什么呢？你若是担负着铜祭坛的人，你就是将神的救恩、神法理的救赎从一地带到另一地，何等的尊荣，何等的权力，何等的特权。那不是由牛车运送的，而是由人担负的。你如果是担负着陈设饼的桌子，你就是担负着复活的基督做食物、做喂养、做生命的供应，从一地到一地。这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尊荣。这是 Tom 弟兄所做的，他把生命的供应从 Irvine 带到了德国。我们做利未人，有些人还是担负金灯台的，他们是用神的话语光照照亮出去，一地到一地的照亮。这就是利未人的侍奉。我要继续讲，在祭司职任，就是在祭司的服事中，有许多事物都需要利未人的服事。这许多事物，主要的事物，乃是将这些器具还有用具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利未人的服事乃是照管会幕，就是预表基督与教会之见证的帐幕。利未人在照管帐幕及其内的 见识，并不是直接侍奉神，他们乃是服侍祭司职任和祭司，而祭司是直接侍奉神的人。祭司要看守圣所和坛，而利未人是在祭司以下服侍，照管圣所和坛，所以利未人和祭司是有区别的。第三重点非常重要，我们讲利未人和祭司，特别是祭司，他们是照管最圣别的物件，是整个第三重点说，见证的帐幕及其一切物件和祭坛，由祭司所服侍，预表基督各面的丰富，由新约信徒服侍给人。这就是侍奉所做的，将基督服侍给人。有时候你将基督作为同祭坛服侍给人，有时候你将基督作为陈设饼的桌子供应给人，有时候你供应基督作为灯台供应给人，有时候你供应基督作为金香坛供应给人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的侍奉该是将基督各面的丰富服侍给人。这就是这幅图画给我们所看见的。一，祭坛表征十字架，指基督的救赎。帐幕指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，借着他，神住在人中间，人也能进入神里面，享受他一切的所事。祭司和利未人的服事，总是用基督的丰富供应人。这就是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的。我们的侍奉不只是照管这些物件而已，我们乃是照管基督，将基督一地一地，无论我们在哪里的供应给人，使其他人也能够享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。服侍就是侍奉，侍奉就是借服侍供应人，就像餐厅的侍者，这样的服侍是我们所讲的服侍，就是将食物供应服侍给你，用基督的丰富来供应人。新约的信徒乃是将基督的十字架服侍给人，使人得着救赎。这就是保罗所说，我们是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，我们是将基督的十字架，将基督的丰富服侍给人，就是法理的救赎与生机的救恩供应给人。无论是不信者或是信徒，我们就是把基督的丰富服侍给人，使人得着生命的供应。第三大点是这个纲目里面的重点的负担，我们一同来念第三大点。民数记所描绘圣别的侍奉，不是为着不活动的基督，乃是为着极其活跃的基督。在他的活动或行动中，我们必须与他相配，这就是为什么神需要编组成军。神要行动，就需要他的子民与他相配。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他不要只留在一地，他要行动，他要在每一个国家行动，他也要在这个国家行动，因为还有许多地方他还没有到那里去。但他要如何行动呢？他只有一条路，在新约中，新约时代里只有一条路来行动，就是 有人能够与他相配，与他的行动相配，在旧约的时代中是不一样的。特别在起初，神创造整个宇宙，都不需要人与他相配，不需要人的协助与配合。但是，就在新约的开头，我们看见了三一神的成为肉体，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，神将自己连于人，神与人成为一，请听，神将自己限制于人。当然，神自己是无所不能的，但是他是照着他在他经纶里的原则来运行。他在新约时代中，若没有得着人，就不能行动。意思是说，无所不能的神，乃是根据于你我来行动。他将自己受到人的限制，所以他需要人来与他相配。与他相配的意思是，他行动，我们就行动；他不行动，我们就不行动。我们不在他前头，我们也不落后。你必须领会，以色列人他们部署安营，在他们的军营中，今天神要行动，神要怎么行动？神不能行动，他不能自己来移动帐幕，他需要有人与他相配。事实上，乃是团体的人，是一般人来与他相配。所以，我们人需要与他一同行动，就是祭司与利未人的侍奉。今天我读到一些经节，非常的摸着我。在这边讲到以色列人的，讲到有六个牛车是为着运送器具的，帐幕的器具的。但是那边讲到哥辖人没有用牛车，因为他们是用肩头来扛抬，所以有些人是神所依赖的。如果没有他们与神相配，神就无法行动。第一终点，祭司与利未人在帐幕出发往前行时，有明确的职责。每一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。当帐幕要行动的时候，照着昨天晚上我们看见侍奉的图画，每一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，是按着神的指派。那是基督身体里配搭的一幅美妙图画。若是我们按照生命，按照神来配搭，就会非常的平顺。每一个人都会按照他们所受的指派来侍奉。一，祭司要指派利未人所当办的。利未人的侍奉不是照着自己的做法，乃是在受高祭司的指引之下。我们如何应用在新约的经历中呢？在新约时代中，我们并没有两班人，祭司和利未人，我们只有一班人，每个人都是祭司。请听。B， 这指明我们作为侍奉神的新约祭司，不该照着自己的观念行动，乃该在受高眼光的指引之下，就是在那高我们之灵的指引之下。 你懂了吗？旧约有两班人，祭司和利未人，但是在新约只有这两班人乃是一。所以今天我们祭司，我们既是祭司也是利未人，我们祭司若是做利未人的侍奉，应该是在受高眼光的指引之下。意思就是说，不要把利未人的侍奉与祭司的侍奉分开。比如说，当我们在整洁会所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祷告，因为当我传福音，我可能需要祷告，但是我排椅子，我整洁，为什么需要祷告？我只是做利未人的侍奉而已。我要上门做很简单的见证，当我刚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，我是个大学生，每周六我们会来服侍，我实在很不懂，很不明白，因为当我们一来到会所就是祷告，祷告，交通，导读一个小时，我在想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要开始服侍啊？然后过了一阵子，我有点迟钝，但是过了一阵子我才知道，原来那就是侍奉。我们的交通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导读，那就是侍奉。我们不该把这两件事分开，不要觉得长老是祭司，执事而乃是利未人。事实上这两班人乃是一，你不能不做祭司去做利未人。在使徒行传六章讲到饭食的服侍，你知道那里的条件是什么吗？他们需要满了圣灵，要找七个人满了那灵。如果是我，就会说你要再看看有没有人的履历曾经在餐厅工作过，这样子才好。但是就算你是在服侍物质的食物给圣徒，也不要把祭司的侍奉与利未人的侍奉分开。你需要祷告，当你在把物质的食物分给人的时候，就像是你把福音传给人一样，不要把利未人的侍奉与祭司的侍奉分开。在那七个人中间，其中之一乃是司提反。你读读司提反的见证，他看看他，难道他像是个利未人吗？我说他完完全全是个祭司，这是何等的一篇信息。然后接下来一章讲到腓力，腓力也是那个服侍饭食的，但是他能够为那灵所差派到埃提阿伯的太监那里传福音。在新约时代，这一刻你在服侍饭食，下一刻你就在传福音。我们不把这两件事分开，我们不分开。训练学员，我说的对吗？在全时间训练里，一天这一刻你是在排椅子，下一刻你就上来应考了，这是正常的。意思是说，你既是祭司也是利未人。在预表中第二小点说，祭司照管主要的东西，重要的东西，而歌辖人利未人照管一些次要的东西。我想我已经提到了，这是在预表，不是实际。照管圣所的物件就是照管主要的东西，就是约柜、香坛、陈设饼的桌子、金灯台、铜祭坛，这些乃是主要的东西。而帐幕的结构是次要的。我们来 看看，在教会生活里有一些外在的东西，用这篇信息的话来说，就是有一些事物，有一些外在的事物需要处理。这些的确需要处理，但那些是次要的。但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主要的东西在教会的侍奉中，主要的就是基督。基督需要供应出去，基督需要分赐给人，所以我们才唱了刚刚的诗歌，我们的侍奉该是供应基督给我们所服侍的人。我18岁的时候，周六我实在喜爱来到会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，但是当我回头看，我才明白，所有的弟兄们，他们在那里，他们的渴望，他们的负担，他们的心意，就是要把基督供应给我。我实在每一次服侍我都得着供应，因为他们的侍奉将基督供应给我。祭司照管约柜，这是直接照管基督并供应基督。歌侠人抬圣所的物件，今天这样做就是对人说道，教会做基督的扩大。当我们顾到将圣所将帐幕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你需要带着铜祭坛，你需要带着约柜，要带着陈设饼的桌子，这所有一切的东西你都要带着去，就是将神的整个见证带过去，将基督供应给人。你能够想象当李弟兄1962年来到美国的时候，他到底带了什么来？一个人来，他带着帐幕的所有物件从远东搬来，在这里什么都没有。你看看今天那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今天我们都需要这样子担负主的见证，就是做见证人来，无论到哪里都担负主的见证。我们要看见基督如何在地上行动，就应当看帐幕的行动。帐幕是在利未三个儿子后裔的肩头上行动。特别是在歌侠人的肩头上行动，主乃是借着我们背负约柜、圣所的物件和会幕而行动。这意思是说，这是借着主是借着一般活的见证人来行动。三神新约经纶的原则就是神需要人在他地上的行动上与他配合。我盼望我们对这点有深刻的印象。主今天的行动的限制，在教会历史上主一直受到这样的限制，就是哪里有人能够在这个时间点与他的行动配合呢？神需要人与他是一，与他配搭，这是神新约经纶的原则，这也是我们祷告基本的原则。我们作为祭司祷告，若是神要行动，没有祭司的祷告就没有办法行动。在我要读一段执事的信息给你们听， 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，有三个原因。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？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无法做长老，无法做执事，无法传福音，我们做不到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。意思是我们要只能信靠主。第二个原因乃是我们明白神需要借着我们来做事，没有我们神就什么都做不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没有我们神无法传福音，他无法拯救罪人，我们需要他，他更需要我们。第三个原因，我们需要祷告的原因，是他要与人调和。你也可以把这个提到最前面，但是这里乃是摆在第三点。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因为神要，神自己要与人调和，因此我们是在祷告中向他敞开，让他能够与我们调和。当神人调和在一起，是乃是借着祭司的祷告，神就将他自己留到人里面来做他想要做的事。这是我们祭司的侍奉，我们所要做的事乃是来接触主，与他调和，不要急着来把你的事物做完。你在侍奉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与主调和。我觉得在祷告中有时候我们很快就开始为着一些事祷告，但是我们也需要与神调和的祷告，与神是一的祷告，让神将他自己的思想，他的渴望，他的愿望渗透进入，浸透到我们全人里面，使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心意来祷告，与他配合。没有人，神就不能。今天基督正在全地行动，并且他是同那些与他是一的人在行动。我们是今日的格顺人、哥辖人和米拉利的子孙。我希望你们会珍赏民数记这些不好读的名字。B 为神的扩大，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，乃是借着那些爱他的人而行动。我们就是这般爱他的人，我们爱他，渴望与他调和，被他浸透，让他能借我们，与我们一同行动。第四大点，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点的发展。第四大点，在旧约祭司和利未人是有区别的，但在新约里只有一般人，就是祭司。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讲到主的恢复，会说主要恢复宇宙性的祭司职分，就是人人做祭司。神原初的心意是要他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做祭司，如今这件事直到如今都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你可能想说，诶，我们已经做了，我们有申言聚会，大家都进功用，这已经得着恢复了。我不敢这样说，我要说我们还在恢复的过程中，我们有些人祭司的侍奉还非常的弱，有些人到祷告聚会都不祷告。我没有看过一个祭司是不祷告的，祭司就是接触神，与神调和，祷告来与神是一的人。我们都需要为着主的恢复， 为着我们的祭司职分，为着圣徒们人人做祭司来祷告。这意思是神需要一般地上的祭司来接触他，被他浸透，被他充满，与他成为一，使他能够在他们里面借着他们来行动。这就是我们与主配合的路。一祭司除了在帐幕出发时执行自己的职责之外，也要指派利未人所当办的。利未人在旧约的预表里所做的，作为新约祭司的信徒也该在实际里做。利未人的服事是在祭司的监督之下，这指明当新约祭司在做外面利未人的工作时，必须在新约祭司职任内在属灵眼光的监督之下。我知道我好像重复了，但是我很高兴弟兄把这个点重复的摆出来，因为我们不能把利未人的侍奉与祭司的侍奉、属灵的侍奉分开，请不要把这两件事分开。二，利未人的服事绝不该与祭司的眼光分开，外面的服事必须成为供应生命给人的属灵活动。我们需要学习在祭司职任内里的眼光下做外面的事。当我们照管外面实际的事物时，我们该将生命供应给人。我们若这样做，我们的利未人侍奉就是在祭司职任的眼光与监督之下。一个人侍奉神的时候，要有祭司的工作，也要有利未人的工作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人，在罗马一章九节这边保罗说，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，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在祷告中常常不住的提到你们。他是个祭司，使我为着神的福音做勤奋的祭司。保罗是这样的人，在他的侍奉中，他有事物的服事，他也有属灵的侍奉，但是他的服事的一切就是把基督供应给人。一面我们有份于属灵的侍奉，另一面我们也顾到实际的事物。当我刚进入教会生活的时候，我的确不懂这件事，我有很多的观念，我在想说，我们在这边整洁会所，这都不太重要吧？我们可以雇一些人来做这些事，我们就可以来好好做属灵的侍奉了。你有这样的想法吗？我一直不明白，我在想说，有一天我看到长老在割草，长老在清理厕所，我非常的惊讶。但你知道，这其实就是新约时代的祭司侍奉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利未人，我们都该将基督供应给人。我实在是保爱这一点。在各种侍奉之先，我们必须像祭司一样，在主面前侍奉他。所有的侍奉都必须是祭司性的。我们如果是长老，我要读一段话给你们听。我们如果是长老，该是祭司长老；如果我们是执事，我们也该首先是祭司。军队是祭司， 传福音者需要是祭司的，话语只是需要是祭司性的。无论什么样的侍奉，我们都需要先向主敞开，花时间与他同在，这会让他能够充满浸透，甚至吞噬我们，使我们能与他是一。他做我们的内容，我们做他的彰显，这是就是祭司。好，第五大点，这大点我其实也有提过了，但是这一大点会进一步的发展。第五大点，民数记四章三二十三、三十、三十五、三十九和四十三节的侍奉一词，原文是征战，指服兵役。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意义，希望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。当你摸着属灵的侍奉、征战的侍奉、兵役的侍奉，我们是摸着神的行动，我们也摸着神仇敌的反对。每一次我们都会遇见仇敌的反对。以祭司与利未人圣别的侍奉乃是征战，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讲，但我只用圣经的两个事例来说，一个是消极的，一个是积极的，来讲到这个点。征战与祭司的侍奉乃是一，消极的是在撒上四章，那时候祭司已经衰微，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们是非常的腐败，以利已经90多岁，当时的祭司职分衰败，在那个衰败中，非利士人掳掠了约柜，因为他们所该做的，他们该保护的约柜甚至都失去了，而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和弗尼和菲尼哈之中都死了。但是在约书亚记六章，我们看见一个积极的事例，当约书亚他们来到耶利哥的时候，他们差遣了谁呢？他们是差遣祭司在那里带着羊角号来走，绕着耶利哥城来吹号角，至终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下来了。有谁会这样来打仗呢？这是以色列人具有美地的第一场战役。当他们越过了约旦河，这是他们的第一场征战，这是神征战的方式。第二，今天我们既是神福音的祭司，就该看自己的是战士。我们传讲、教导、造就别人，并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在征战。很多人熟悉尼希米记四章十七节，讲到以色列是一手做工，一手拿兵器，将刀配在腰间。征战和建造是同一件事。新约的祭司是战士，我们祭司的侍奉乃是征战。我们为神所做一切属灵的工作，不论是用何方式，只要摸着属灵范围的事，性质都是征战。你有发现这件事吗？传福音、造就圣徒、治理教会和祷告，都是 一种征战。我要简短的说，传福音是一场征战。你领会这件事吗？当你进到校园里传福音，似乎不是那么重要，但事实上，你是在地上与神相配，做一个祭司，将基督带给人。仇敌当然会抗拒，他当然会起来抵挡你。所以，人的心思，听见福音的人的心的情形，我们如果要将人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，会有一场征战。所以有时候我实在觉得，好像要得着一个人都是这么困难。但你要知道，这是一场征战，传福音是一场征战。保罗说，保罗对哥林多人说，我们不照着肉体征战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，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站都攻倒了，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顺从基督。我们实行活力牌，要喂养人，教导人，成全人，成全出信者，有的时候实在困难，因为我们是在这些理论和阻挡人认识神立起的高寨，各样的思想在征战。在这里讲到患，在灵后讲到患难，为什么有患难？因为这里有一场征战。每一天你都过得平平安安，但一到祷告聚会，当你想要去参加祷告聚会，当你想要从事属灵的侍奉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头痛，开始不舒服，然后当你要操练灵起来祷告，当你祷告，你捆绑神的仇敌，那是一场征战。其实我在这里要举个例子，祷告只是其中一个例子，甚至照顾婴孩也是一场征战，照顾中学生真的是场征战，你真的需要祷告，你真的要祷告。二，我们的眼睛若是被主开启，就要看见我们侍奉主的工作，其性质都是征战的。你越有份于主的侍奉，就会越有份于征战。你不需要害怕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这两件事乃是一。第六大点，哈利路亚，有赏赐或报酬赐给做祭司的亚伦和他的子孙，以及服侍的利未人。民数记十八章讲到这个赏赐，十八章二十节，对我听起来好像新约的经节一样。二十节说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在以色列人的地上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，在他们中间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这是神给做祭司和做利未人 来是做祭司侍奉的人的赏赐与报酬。你的产业不会加增，但是神要加增，神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除了基督之外，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别的份，基督是他们的家、产业、地土、衣服、食物和一切。太好了。另外一个留给他们的，在民数记十八章七节，我将祭司的职任当作礼物给你们，使你们侍奉我。所以祭司的职任本身就是一个礼物。到八到十节说，我已将我的旨意，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，交给你经管，因你受过膏，我把这些都赐给了你和你的子孙，是要做永远的定例。是圣之物中不经过火的，都是你的。意思是，他们吃神的食物，他们与神享受同样的食物，他们吃祝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这些至圣之物。当你做祭司来侍奉的时候，就像约翰四章，门徒愿主耶稣说，请吃，拉比请吃，主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。以祭司与如今在新约里立位人的侍奉与祭司的职任合而为一，祭司与祭司的仆人没有分别。在基督里的祭司既是信徒，既是祭司，又是侍奉的立位人。我们祭司和立位人侍奉的唯一赏赐、唯一报酬乃是基督。我们还有许多时间可以伸延，你们可以操练尽你们的祭司职分，之后可以做立位人，但你们可以先两两祷告。